拜登警告以色列斷供武器，被美國兩院領袖斥責，哈馬斯想瞞天過海，被以色列識破。習近平訪匈牙利，議員號召群眾著維尼衫舉台灣國旗抗議。第一季度貿易數據，美國超越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袁榮光歸香港被禁播，美國發聲譴責。泰國大麻合法化急轉彎，總理要重新列為毒品。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5月10號星期五，下面是詳細內容。拜登5月8號首次公開警告以色列，如果以色列部隊大規模攻入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美國將會停止提供進攻性武器。但是這個決定就招致眾議院的約翰遜和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的斥責。他們表示，即使拜登政府保證不會暫停軍事援助，但是他們由媒體報導才知道這個消息。共和黨議員在一封信裡面呼籲拜登盡快結束這種阻撓，說這有可能令以色列的敵人更加膽大妄為，並且要求當局向國會講明這種審查的性質。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說，如果我們在面臨巨大危險之際停止提供摧毀以色列敵人所需要的武器，我們將會付出代價。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就警告議員說，美國會為以色列的任務配備合適的武器。他說，小口径炸弹是一種精准武器，在擠迫的城市非常有效，但是2000磅的重磅炸弹可能會造成大量附帶損害。奧斯丁說，美國希望見到以色列採取更精准的行動。星期二，以色列軍隊奪取了拉法邊境口岸的控制權。白宮說，這是一次有限的行動，但是以色列並未全面入侵該城市。在拜登的警告聲中，以哈戰爭持續。以色列國防軍8號公布最新戰況，以軍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東部進行針對性攻擊，目前已經有100個特定目標受到以色列軍隊空襲，並且造成30名哈馬斯武裝人員死亡。以色列針對拉法口岸針對性打擊是在空軍以及地面部隊密切合作下完成的。據以色列軍方當日另一個戰況通報，以軍仍然在加沙走廊其他地區持續軍事行動。以軍在加沙走廊北部加沙城用戰機轟炸方式炸死了哈馬斯海軍部隊指揮官阿里，而他亦都是直接參與策劃哈馬斯在去年10月7號恐怖行動的主要成員。星期一晚，以色列國防軍第162師的幾十部坦克向拉法進發。以色列國防軍分享了最近在拉法東部的行動影片，襲擊了大約100個目標，並且佔領了拉法口岸加沙一側。部隊正在進行突襲，與哈馬斯武裝分子交戰。以色列國防軍報告說，30名槍手被擊斃，空襲仍然繼續。由於以色列下達撤離令，在過去48小時內，大約有50000人離開拉法，分別前往漢尤尼斯、加沙沿海人道主義區馬雅西以及加沙中部城市迪爾巴拉等地。就在以色列發動攻擊的前一日，哈馬斯政治局最高領導人哈尼亞似乎得到乜嘢消息，突然單方面對外宣布同意了一項為期6個星期的人質交換協議。當外界對以哈雙方談判終於有進展感到高興的時候，但是以色列就發現哈馬斯竟然篡改了所謂的停火協議，當中根本就沒有使用停火字眼，反而要求以色列永久停止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和敵對行動。協議本來規定以色列一名人質換取33名巴勒斯坦囚犯，而哈馬斯就擅自修改，將釋放以色列人質改為釋放人質或者屍體。有網友感嘆，哈馬斯將中共那一套手腕玩得出神入化，跟中共老大學得似模似樣。以色列只能夠徹底剷除這個邪惡，否則後患無窮。 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表示，戰爭不會結束，並且承諾不會有不負責任的交易。同時，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真主黨恐怖組織的四名成員在9月5日據稱是在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的空襲中喪生。黎巴嫩媒體報導，一部汽車受到攻擊，發生在距離以色列邊境大約18公里的巴夫利耶村。黎巴嫩民防救援部隊由一部被以色列襲擊燒焦的汽車裏面發現了4具屍體。兩名安全部門消息人士承認，4名死者都是真主黨成員。原來在襲擊前一日，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真主黨聲稱的迫擊炮和飛彈襲擊中喪生。該行動襲擊了馬爾基亞北部社區的一個軍事陣地，以色列軍隊被迫以牙還牙。中共黨魁習近平8號抵達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但是就受到匈牙利國會議員號召民眾到場抗議。9號抗議群眾除了身穿印有小熊維尼的衣服，還揮舞台灣國旗，播放台灣國歌，引發熱烈討論。結束法國和塞爾維亞行程之後，習近平8號晚抵達布達佩斯。今年是中國和匈牙利建交75週年，習近平抵達之後發表講話，講盡好話，說中國和匈牙利是互相信賴的好朋友、好夥伴。近年雙方高層交往密切，互信水平不斷提高，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等等，還希望無論國際局勢怎樣變幻，中國和匈牙利一定會鞏固雙邊關係等等。習近平歐洲之行除了法國之外，選擇了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德國歐洲議會議員包瑞漢完全不客氣地批評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不過是歐洲兩個被邊緣化的國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是唯一在北約和歐盟之中親俄又親中的支持者，但是因為他的政治措施不斷受到民間抗議，要求他下台。至於塞爾維亞，既不是北約成員，亦都沒有進入歐盟，在歐洲沒有影響力。在知道習近平抵達之後，匈牙利國會議員馬頓8號晚在社交媒體發文，號召群眾抗議習近平到訪，說小熊維尼的飛機已經降落了，明天他將會在布達城堡和總理歐爾班見面，我們很期待明天會在那裡迎接你們。據悉，習近平在布達城見完匈牙利總理之後，隨即到總統官邸和辦公室山多爾宮和匈牙利總統舒尤克會晤。由馬頓在面書分享的直播影片可以見到，抗議群眾身穿印有小熊維尼的 T 恤，拿著維尼氣球，甚至直接穿著維尼公仔衫，還有人手持台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播放中華民國國歌，抗議匈牙利政府和獨裁中共友好互動，呼籲應該重視民主自由的台灣。有趣的是，在直播影片還可以見到抗議群眾的另一面，抗議群眾的另一邊聚集著一班舉著中共五星紅旗的人，形成鮮明對比。有警察為了避免發生衝突，將兩批人隔開。今年第一季度，美國超過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德國聯邦統計局的官方數據顯示，一月至三月，德國和美國的貿易額出口和入口合計達到630億歐元，而德中兩國同期的貿易額就略低於600億歐元。2023年，中國連續第八年保持了德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中德貿易總額達到2530億歐元。同時，美國和德國貿易在2023年總額超過了2520億歐元，這意味著中國和德國貿易只是領先美國幾億歐元。德國商業銀行的經濟學家斯塔默在解釋第一季度的轉變時候說，由於美國經濟強勁，德國對美國的出口現在進一步上升，而對中國的出口和由中國的入口都有所下跌。他說結構性原則亦都是一個因素。斯塔默說，中國越來越多自己生產更複雜的產品，而 而这些产品过去都是由德国入口的。他补充说，此外德国企业越来越多在当地生产，而不是由德国向中国出口商品。德国在去年首次公布的中国战略，指责中方的不公平做法，并且表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风险承担。但是柏林对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政策没有具体讲明。德国经济研究所 IW 的经济学家马特斯说，第一季度德国由中国入口的商品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了接近 12%， 而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只是下跌了 1% 多一点。他说，中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差，而美国经济就超出预期，那大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目前美国大约占德国商品出口的 10%， 他说中国的份额已经跌到不够 6%。 马特斯指出，由于德国经济模式面临明显的全球经济逆风，德国似乎正在调整方向，这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由制度性对中国转向跨大西洋伙伴美国。不过目前还未清楚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德国外贸批发商协会 BGA 主席詹杜拉表示，如果白宫政府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发生变化，并且采取更多措施关闭市场，这个进程可能会陷入停滞。香港上诉法院星期三推翻了高等法院的裁决，宣布禁止袁咏光归香港这首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运动中广为流传的抗议歌曲。法新社说，此举标志着袁咏光归香港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第一首被禁的歌曲，亦都引发了外界对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空间的担心。美国5月8号谴责香港法院有关决定，说这是对香港的新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禁止袁咏光归香港这首歌的决定是对这座城市国际声誉的新的一次打击。香港曾经以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并且保护个人私隐、财产和思想言论自由而自豪。据报道，咏光归香港是匿名创作的歌曲，歌词里面包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运动中广为流传，并且被视为抗争运动的主题曲。不过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这首歌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演唱或者播放该歌曲几乎等同于违法。上诉庭庭长潘少初在判决书声称，该歌曲的创作者是有意将它作为武器，并且已经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这正好与港府近期强行立法的23条当中罗列的煽动罪名如同一次。泰国在2022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不过泰国总理蔡塔7号表示，将会在今年底重新将大麻列为管制毒品。此举是大麻合法化措施推出两年之后的重大转变。即使大麻合法化政策已经推出了两年，但是蔡塔直言，政策推出之后缺乏相关法令配套，导致很多年轻人因此染上毒瘾等问题日益严重。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泰国政府在2022年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令国内的大麻零售业在这两年间迅速增长，数以万计的相关商店和企业涌现，而且产业产值预计在2025年底之前将会达到12亿美元。即使获利惊人，但是泰国政府仍然决定在这项政策推出两年之后进行重大调整。报道指出，泰国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将大麻合法化，由2018年开放医药用大麻的使用，到2022年开放娱乐用大麻。蔡塔在他的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我希望卫生部修改相关规则，重新将大麻列为毒品。卫生部应该迅速公布规定，只是准许大麻用于健康和医疗目的。蔡塔更批评大麻合法化的过程过于仓促，推出之后缺乏相关法令配套，导致后续情况混乱。 毒品问题会摧毁国家未来，好多年轻人都已经染上毒瘾。我哋需要加快脚步，没收毒贩嘅资产，并且扩大戒瘾治疗措施。另外，佢仲要求相关单位将持有毒品嘅定义改得更加严格。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